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23讲五经的体裁即解释。所谓五经，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圣经的经，五经的体裁即解释。某一个晚上，有一位父亲想要安静看书，小女孩却一直在旁边吵着要玩。父亲想出一个方法，拿了一把剪刀，将一张世界地图剪成许多小片，然后对小女孩说：孩子，若是你把这一些碎片小心拼合，拼出一张世界地图，有奖。父亲以为小女孩必定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拼成，好让自己能安静久些，多看些书。可是小女孩没一会儿就把地图拼好了，父亲一看，果然在地板上铺好了一张世界地图。父亲十分惊奇，就问她怎么拼得这么快呢？小女孩回答说：因为在这地图的背面画作一个大人啊，我把这一个大人像先拼好，然后再翻过来，这张地图变出来了。这小女孩真是聪明。各位听众，照样的，圣经也是启示一位伟大的真神，人若找到了他， 也就找到了各样问题的答案。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最重要的乃是看见圣经背后那一位启示的神的属性和作为，我们才能够对圣经有完整的认识。这尤其是读旧约圣经许多记叙文体的经卷所当注意的。那记叙就是记录的记，叙述的叙，记叙文体的经卷，我们更应当注意那一位圣经背后启示的神他的作为和属性。那这一集我们要谈谈圣经最先的五卷书，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平常被称作摩西五经的体裁以及解释。若是你在听完这一集之后赶紧把这五卷书再读一遍，运用所学的方法去研读解释，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学习。那也许先介绍一下五经的内容，以方便我们继续的讨论。所以今天第一段是五经的内容。五经的内容，五经里头的第一卷创世纪是一卷起源的书，讲到人类和世界的起源，还有以色列国的起源。在这其中有特别意义的，就是在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里头叙述了人三次犯罪远离神，那就是第三章伊甸园的事情，还有第六章挪亚时代所发生的事，以及第十一章巴别塔的事情。那神因此施行了刑罚，也施行了救赎。第一次的救赎是伊甸园的犯罪之后，神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夏娃披上，那是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所讲的。那第二次的救赎是保留了挪亚一家继续治理地上，创世纪第九章所讲。而第三次的救赎是变乱人口音之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使地上万族因他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所讲的。所以犯罪到刑罚到救恩这三个主题串联了创世纪前十一章，其实也是全本圣经不断在提说关注的主题。而在这三样之中，犯罪、刑罚、救恩，这三样之中救恩才是圣经最重要的关怀。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要向人类显明他的救恩。那神如何选召亚伯拉罕呢？先是他个人，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家人，离开家乡，借着神应许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而第三是这大国会叫地上各国得福。所以在神这样的选召应许当中，就描绘出从一个人到一国到万国的路线。我再说一次，神的选召应许描绘出从一个人到一国到万国的路线。那既然是如此，由一人发展为一国，有三件事是不能缺少的。就好像今天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三个条件，也就是国民、国法和国土。我再说一次，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三个条件，就是国民、国法和国土。那创世纪十二章到生命记就是阐述这三个主题，国民、国法、国土。有关国民这一项是由创世纪十二章四节开始讲到，亚伯拉罕有了儿孙，又在埃及生养众多，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神更为他们 预备了领袖，也就是摩西。透过他，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免受埃及军兵的追赶。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成了以色列国的国民，这是神施行救赎、建立一个国度的第一件事情，国民。那国民需要国法，出埃及记第19章到民数记第10章10节就叙述了神颁布给以色列民的国法，他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所讲的国法的目的，要使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又做圣洁的国民。那有了国民，就要有国法。这一些国法包括了些什么呢？基本上有两项，先是十诫。十诫那是神对以色列人基本的要求，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3到26节。那其中包括了人与神、人与己、人与人的关系中的要求。所以国法包括了第一项是十诫，神对以色列人基本的要求。第二项是细则，细则也就是达到十诫要求的细则，与今日的法律相似。例如出埃及记21章到22章17节就列出了奴隶、死刑、杀伤动物、偷窃等等各种的法律，教导以色列人应该如何对待家人、对待外人。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则。那细则中也有人与神的法则，人与神的法则，教导选民如何与神相交。这是从出埃及记25章到利未记25章，其中包括了敬拜神的地方是哪里呢？会幕，还有敬拜神的方法，也就是献祭，敬拜神的宗保，就是祭司，要求是圣洁，还有时间，就是节期等等，这是人与神的法则。那生命记明显的是国法的重申，或者说国法的重新再说明的意思。摩西把神的律法向新的一代以色列民来说明，因为那一些曾参与西乃山立约的，也就是接受过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律法教导的上一代，已经在旷野去世了，除了耶稣亚和加勒，故此需要再一次的把律法给予说明，其中也加上了一些历史及教训。那这是国法，是神救赎人建立一个国度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国民，第二件事情就是国法。国法分成十诫还有细则。那有了国民国法还不够，组成一个国家尚需要国土。这其实就是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开始记载的，直到36章13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启程离开西乃山的旷野，朝巴兰旷野进发。虽然途中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幸而在旷野漂流了38年，但是最终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开始占领了应许之地。两个支派半的人首先分得约旦河东的土地，这是民数记22章3节到36章13节所讲的。所以以色列国成了一个大国，有自己的人民、法律 土地，这就是摩西五经所讲的。这样的介绍五经的内容，就让我们对五经的结构容易掌握了。那究竟万国有没有因为以色列国而得救得福呢？这将是五经之后从四世纪到马拉基书所要交代的问题。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
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们要如何进行五经的解释呢？我们来到第二段五经的解释。先认识一下五经的文学题材，这是字义法释经要做的其中一步，大家记得吗？就是文学跟文字的类别，这是我们释经当中要注意的。那概括而言，五经的材料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的文体。第一是记叙文，所谓记叙就是记录的记，叙旧的叙，记叙文。第二种题材是法规，法律的法，规定的规，法规。那解释记叙文体的经节要注意几样事情。第一，要看见经文背后的主角乃是耶和华神。我再说一次，解释记叙文体的经节要注意第一样事情，要看见经文背后的主角乃是耶和华神。作者记载各样的事件，我们也是先按字面意义了解，但是主要这一些记载是要指出神如何对待人，帮助人，或者刑罚人，使读者透过这一些记载可以更认识神，也就是这个记载的焦点。比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受压迫，他们越发受苦难越是多起来，甚至埃及王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不过呢却还是不缺男孩在以色列人中生长，还出了一个在王宫里边长大而后来成为以色列人领袖的摩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看见经文背后的主角乃是耶和华神，他是伟大， 掌管万有、满有怜悯、信实的神。那若是没有看见经文背后的主角，我们会把它当作神话小说来读。因此经文帮助我们认识神自己，所以读记叙文体的经卷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见经文背后的主角乃是耶和华神。那第二样要注意的是，经文侧重记载神所做的事，却常没有解释做事的理由和动机，这是解释记叙文体的经文要注意的。那些经文常常记载了神所做的事，却没有解释做事的理由和动机。那事实上他做事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按照常规或者逻辑，是我们以为合理的方法，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比约瑟被兄弟们出卖，成为奴仆，甚至还进了监牢。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读的时候会发出的问题。那后来的时候，约瑟终于明白了，在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是神用的方法。那这一个过程是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最终却看见神的智慧美好的安排。所以解释五经要注意，第一，看见记载经文的主角是耶和华神；第二，这一些经文记载神所做的事，却没有说明理由、动机和方法，要我们自己继续的去探讨思考。那故此我们读五经的时候，不应该单单透过一段记叙文便替神做事的方法和他的属性下结论，我们必须透过应用诗经学的原理，如历史背景、文化习俗以及上下文，甚至参照其他明显的经文，才提出教训教导。这是第二样我们解释记叙文体的经文要注意的。第三样，记叙经文往往没有直接说出一些训令，乃是借着所记下的事情间接地叫读者自己去探索和明白神的真理。我再说一次，记叙经文往往没有直接说出一些训令，乃是借着所记下的事情间接地叫读者自己去探索和明白神的真理。而且作者记叙整件事情往往只有一个焦点，往往只有一个焦点。我们千万不要过分偏重枝节而忽略了整件事的中心。这一方面跟解释福音书中的比喻很相似，就好比约瑟的故事，从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九章到五十章，约瑟的故事的重点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会看到约瑟很正直、很单纯、很孝顺，但是神如何借约瑟去完成他的计划，这才是约瑟故事的重点。神如何借着约瑟去完成他的计划，这就是约瑟故事的重点。约瑟的生平不一定每一个环节，例如他解梦的技巧，以饮酒即占卜用的杯放在兄弟的粮食袋中，在创世纪四十四章所讲的，那这一些环节并不一定都给予读者很多字节可应用的教训， 但是约瑟的一生却清楚表明，所有临到他的事情都在神掌管之下，让神完成他的旨意。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记叙文体往往没有说出教训，而是要我们自己去探索，而探索的时候我们记得，通常一整个故事最重要的只有一个焦点。我们讲的解释五经应当注意的三件事情，第一，要看见经文背后的主角耶和华神；第二，这些经文记载神做的事，却没有讲他做事的理由、方法或者是动机；第三，这些经文没有说出教训，而要我们自己去探索。记得只有一个焦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让我们在研读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理解明白神要我们学习的真理。我们刚才讲的五经有两种体裁，就是记述文跟法规。我们讲的解释记述文体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接下来解释法规体裁的经文又要怎么做呢？相信很多基督徒都问过，这一些法规或者说律法的规条对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也有人仍然想按照字面严格的遵守，但是也有人完全把它当作过时无意义的了。我们在研读的时候，除了需要照样应用字义的释经法去了解它之外，我们也需要先了解一下新约对这一些法律的诠释。新约圣经如何谈到旧约的这一些法规呢？那主耶稣曾经指出，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但是他也强调不要把律法看作是一大堆的规条，只是偏重遵行字面的意思，而忘记了律法的精义与真正的精神。对于主耶稣来说，旧约的法律有许多只是一种的妥协，例如离婚的问题，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五节那里所讲的。因此我们不能废掉律法，但是却要超越字面，关注法律后面更高的要求。正如主自己所讲的，不但不可杀人，连心里的仇恨也不要；不但不可奸淫，连心中的淫念也要避免。那保罗也指出，人不能靠遵守这一些法规而得救，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那里所讲的，这一些的律法规条仍然有它一定的价值。保罗同样强调，信徒需要关注旧约律法的精义，不要虚有其表地假意遵守表面的要求。那事实上主耶稣和保罗 都强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所讲的。那里也提到，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最大的诫命，其实都是引自旧约利未记和申命记的经文，也是旧约615条法规的总纲。可见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远比表面的行动来得重要。所以透过以上新约的亮光，我们可以在法规的解释应用上有以下的结论。第一，凡新约复述的律法我们必须遵守，凡新约重复提述的律法我们必须遵守，例如十诫和那两条最大的诫命，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等等，这些十诫里头的诫命，还有尽心尽意爱主爱人如己，那这一些都是新约圣经当中自诫经诫曾经提到肯定的律法。所以凡是新约重复提述的律法我们必须遵守。第二，对于法规的解释，我们有第二样结论，就是那一些与宗教礼仪有关的规条以及所有的例证，新约信徒不需要遵守。我再说一次，那一些与宗教礼仪有关的规条还有所有的例证，新约信徒不需要遵守。就比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亚伦的圣衣，还有什么胸牌、外袍、衣冠等等，不是今天传道人所需要照做的。那利未记里头许多的祭和节期也已经是过时的了，因为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里边了。所以这一些跟宗教礼仪有关的规条我们不需要遵守。但是还有第三，凡是道德的规条而且是用命令的方式颁布的，我们可以遵守。我再说一次，道德的规条用命令的方式颁布的，我们可以遵守。比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不可再借给贫穷弟兄之后还向他取利，不可叫弟兄像奴仆般服侍我们。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遵守也需要遵守的。也许你可以去查考一下，看看哪一些道德的命令是我们可以遵守的。所以我们解释法规的经文有这三个原则。第一，新约重复提述的律法我们必须遵守，那有关于宗教礼仪的规条我们不必遵守，但是道德的规条而且用命令的方式颁布的我们可以遵守。不过虽然我们不需要按字面遵守大部分五经的法律，却并不是说他们可以背弃不顾了。我们乃是需要超越字义，找出这些法律背后的精神，借此得作劝诫与提醒。就比如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以色列人如果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建献一只没有产祭的公牛。那新约信徒自然不用献上公牛为祭了，但是这一些经文的精神，特别是没有产祭，就是没有一些毛病缺陷的公牛，没有产祭这四个字，岂不是提醒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吗？我们也可以参照新约圣经寡妇的奉献，或者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奉献，都是同样的精神。所以字面的要求 虽然不用遵守，但是背后的经义却给我们莫大的提醒，值得我们注意和参考。又好比出埃及记25章开始记载以色列人所要造的会幕，还有内中的物品，这同样不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但是这一些经文没有意义吗？不是的，却是让我们看见神智慧的安排和设计，并且人要照神指示的样式去做。从这里显出神是主体，是因为他，人的敬拜才有意义，而以色列人也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了。那这就是我们从中得到的精神教训。今天我们侍奉主建立教会，要照神指示的样式。怎么样的样式呢？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探讨解释圣经，就可以知道的。所以有关记叙文体的解释，注意三件事情。经文背后的主角是耶和华神，那记载神所做的事却是没有说明理由、动机和方法。还有第三，这些记叙经文没有说出教训，要我们自己去探索。而很多时候整个事件只有一个焦点，不是所有对事件的记载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我们应该参照圣经其他清楚的教训。那有关法规经文的解释，记得新约重复提所的律法我们必须遵守，与宗教礼仪有关的规条我们不必遵守，但是道德的规条用命令的方式提出的我们可以遵守，也应该遵守。那我们读这些法规的经文的时候，要配合新约的教训，找出它的经义精神。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到圣经啊其他经卷的解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创造了世界，你怎么样拣选人，为着把你的话语赐下，把你的救恩赐下，我们向你感谢。主，我们是在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不足，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能够超越这些规条，因为你的新生命，你应许我们可以成全律法的要求。天父，就愿你常常这样的帮助我们，给我们在阅读五经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新生命里头去活出你给我们的精神和丰盛的生命。愿你帮助我们在五经的阅读解释上得着你的智慧。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预备了两个问题，听众们可以记录下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研读解释记叙文体的经文呢？我再说一次，我们要如何研读解释记叙文体的经文呢？第二个问题，旧约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旧约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请大家思考了，欢迎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谢谢，愿神赐福你。说着我，有我。
家。